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慢阻肺。慢阻肺呢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呼吸系统慢性疾病，它被称之为呼吸道类疾病当中最不动声色的隐形杀手。那么什么是慢阻肺？慢阻肺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是怎样的？慢阻肺的病因有哪些？得了慢阻肺有什么样的危害？如何治疗慢阻肺？带着诸多的问题，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别为大家专访美国内科医学博士谢元丽医生，请他给我们大家一起来科普介绍慢性阻塞性肺病慢阻肺。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医学博士谢元丽医生。谢元丽医生拥有美国内科特考文凭，中山大学医学院本科毕业，北京大学妇产科研究生，医疗政策与管理硕士，曾在纽约下城医院完成住院医师训练，布鲁伦长老会医院主治医师。谢元丽医学博士擅长各类疾病的预防、健康维护。谢医生主理的诊所是移民局指定的体检中心，主治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肝炎、心脏病及肺病、花粉过敏、久咳气喘、尿道感染、肠胃炎、风湿、关节炎、肝胆肾病、甲状腺疾病、癌症预防筛查、疫苗注射等。谢元丽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名为众康医疗中心，具体地址在布鲁克林8504 21 Avenue 11214，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676-9807，718-676-9807。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
欢迎谢元丽医生做客纽约健康365啊，这是谢医生第二次接受我们的访问啊，非常非常的高兴。谢医生你好。
哎，何琳你好，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受到健康365的邀请，为大家普及一下这些医学常见病。
好的，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科普分享的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一说到肺病，肺部的疾病首先想到的就是肺炎。那么什么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它和肺炎是一样的吗？
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呢，英文叫做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简称是 COPD。这是一种以咳嗽、呼吸困难和气流受限为特点的常见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它和肺炎不是同一种病，这是一种慢性病来的。肺炎相对是偏急性的病。那么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呢，在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约为10%，那么不同国家的患病率稍微有点不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升高。那么在美国，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一直是稳居死亡原因的榜首，每年超过有12万的人死于该病，它也是全球第三大死亡原因。这个病说起来有点可怕，但是呢它也是一种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所以认识这个疾病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了解这个病，那么我们才可以更好的预防这个病的发病和推迟这个病的发展。
嗯，谢医生说的太好了，就像您所提到的一样，有几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数字啊，12万人死于这类疾病，而且它也是全球第三大死亡原因。那接下来呢，就请谢医生来给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慢性阻塞性肺病。那么这个病它具体有哪几种类型呢？
这个病呢有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两大类型。那么肺气肿呢，它 它具体指的是我们肺部气道末端的小肺泡受到了损害，出现了一个异常的持久的扩张，而且伴有这些细支气管的破坏。而慢性支气管炎呢，就相对更常见一点，它指的是我们的气管有炎症，引起了一个慢性的咳嗽，同时呢有那个痰液的产生。慢性支气管炎是在排除了慢性咳嗽的其他原因以后，如果这个患者每年咳嗽咳痰在3个月以上，而且持续2年出现，这时候我们临床上就会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但是严格来讲啊，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并不等于慢性阻塞性肺病。有这两种病的患者要在做肺功能检查的时候出现了持续气流受限，那么我们才能够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病。如果病人只有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但是做肺功能检查的时候并没有持续的气流受限，这时候我们是不能够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病的。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持续气流受限，对于普通民众来讲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
这个具体有一套标准，就是我们医学上叫做弓系统。那么弓系统它是在吹肺功能检查的时候，看你第一秒钟能呼出多少的气，那么它会给出一些数字，我们按照那个数字来判断你有没有气流受限的一个情况。
就是在我们在检测过程当中，它有具体的一项是专门来检测这个的。
对，是的。
就像谢医生刚才所提到的一样啊，无论是慢性支气管炎还是肺气肿也好，那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咳。那我是不是就能理解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人具体的症状就是咳嗽？
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他的症状我们简单的来概括是4个字：咳、痰、闷、喘。这些是由于肺部的气体交换不良造成的，但是呢，实际上在你的肺发生明显的损伤之前，这些症状其实并不明显。你可能有慢阻肺，现在还没有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加重，尤其是在患者长期吸烟的情况下，这些症状会慢慢的一个一个出现。那么具体来讲呢，患有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常有的一些症状有气短，尤其是在体力活动的时候，比如你打扫一下家里的卫生啊，上下楼走一下你就开始喘气了。一个常见的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起征。另外就是哮鸣音，也叫喘鸣音，有时候患者自己都可以听到这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像这样的嘻嘻。通常在夜间的时候会更加的明显，这个也是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症状。另外就是经常会觉得有些胸闷呐、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慢性咳嗽，就是整天都是好像咳，不是很厉害，但是又不停，然后可能有些透明的、白色的、黄色甚至绿色的痰液出现。另外就是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人呢，会比平常人更多的出现这个呼吸道的感染，还有就整天觉得好像精力不太充足。另外呢，如果这个病到了中晚期了，有的病人还会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或者是他的脚踝啊、腿之间都肿起来这种情况。而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症状呢，刚才说这些症状通常都是在中年以后才开始显现的。随着这个病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会觉得越来越难进行正常的日常生活。那这当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呼吸急促、呼吸受限造成的。那么患者的工作能力都会受到影响。除了这一些以外呢，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人还会出现急性发作。那么急性发作的时候，就刚才说这些常见的症状突然会比平时严重很多，而且会持续一个好几天。病人就明显的觉得这几天就整天就喘不上气了，整天困了，或者就是咳嗽明显的厉害了，痰液的颜色也变了，而且自己甚至日夜都可以听到那些哮鸣的声音。这些急性发作的时候呢，就需要尽快就诊，有时候甚至会需要住院治疗和需要一个接着的一个长期的治疗。 这是一个慢性的病，很多的医疗资源。
对，就像谢医生刚才所给我们总结的一样，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人，他的症状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咳、痰、闷、喘。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不妨要来记下这四个关键的字啊。那接下来我们既然要说到了解这类疾病，那我们也特别想请谢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一般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容易引发慢性阻塞性肺病呢？
那么慢性阻塞性肺病呢，它不是一下子得了这个病，它是一个慢性病，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发展起来的，通常是多种原因同时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最显著的风险因素呢，就是吸烟。那么一个患者吸烟的历史越长，吸的越多，那么他得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风险就越大。不只是吸烟吸烟斗啊，吸雪茄或者是吸大麻，以及是大量的接触二手烟，同样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一个发作。
另
外呢，就是在工作场所内接触化学烟雾啊、蒸汽、烟尘这些有毒的气体，它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一个发作。再有就是在一些低收入的地方啊，人们还会使用一些生物质的燃料，比如说烧木头取暖啊、做饭啊，或者是烧煤炭。这时候呢，这个室内空气的污染会比较厉害。那么当你暴露于较高的烟雾水平的时候呢，也容易出现慢性阻塞性肺病。再有一个就是先天的了，那么你还在你妈妈子宫的时候就肺发育不好或者早产了，又或者是小孩子的时候经常的频繁的严重呼吸道感染，这些都会导致将来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一个发作。另外就是这个要提起，就是哮喘这个病。哮喘这个病呢，和慢性阻塞性肺病是很相似的这种症状，它也是一个慢性炎症性的疾病。但是哮喘是可以可逆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尤其是如果哮喘的患者还吸烟的话呢，那么这个病最后也会变成慢性阻塞性肺病。那么患者可以同时患有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一种很罕见的遗传病，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发作。这个病叫做阿宝万抗胰蛋白酶缺乏症。这个病，如果有这个病的话呢，在年轻的时候，十几二十岁你就可以出现慢性阻塞性肺病了。但是这个病呢，在华人中很少见，主要是见于犹太人。如果你怀疑你有慢性阻塞性肺病你应该尽快就诊。那么我们要问一下病人的病史，做一下身体的检查。一个很重要的是要做肺功能检查，这样我们才能够诊断你是不是有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除此之外，因为刚才提到了几大诱因当中的第一条就给我们提到了接触烟草烟雾，那么对于经常可能是被动吸烟或者是有吸烟习惯的人来讲，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戒烟，远离二手烟。
是的，如果是已经吸烟的患者又诊断了阻塞性肺病，那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戒烟。那么戒烟以后，你的疾病的发展会减慢下来。
哎，大家人人知道吸烟危害健康，但是很多人还是忍不住啊。
那忍不住，有时候我就多种手段一起上，我就给你做检查了。我跟你说，我听的话，你的肺部的呼吸音已经是下降了。然后我再给你测一个血氧，你的血氧已经比普通人要低一点了。然后你还不听我讲，我就再给你做个肺功能检查，你看一看，你50岁，你这个肺吹出来只有70岁，你肺已经明显老了。就是这些多项东西提示你该戒烟了，不戒烟就是会越来越差嘛。但这些患者我们也到了50岁以上，如果吸烟是一天一包抽了，那以上我们还会给他做一个 low dose CT， 就低剂量的一个肺癌的筛查，每年做一次。
我觉得你是非常细心的，你的病人真幸福。
各种手段让他们戒烟
是得需要这么办，为了身体健康。那谢医生除了戒烟这方面要特别注意之外，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大家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对，刚才我们说的首先是戒烟因为这是导致慢性阻塞肺气肿发作最常见的原因。但是避免二手烟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减少空气的污染也很重要。如果家里有可能的话，尽量装一个空气过滤器，然后经常保持通风。 不要因为是冬天天气很寒冷，所有的窗户都是关着的，就是定期通下风也很重要。
嗯，
另外就是身体锻炼，你在锻炼的时候你的肺也是跟着你全身在运动的，你经常锻炼人肺功能会有所提高，它也对抗烟导致的这个肺功能下降。另外就是预防肺部的感染也非常的重要，那么每一次的肺部感染都可能诱发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发作，而每一次发作呢，你肺功能就有可能进一步的下降。那么预防自己肺部感染，首先就是要接种流感疫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建议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每年都接种流感疫苗，条件呢，你应该也把肺炎疫苗给接种了。还有就是这个新冠疫苗，因为新冠也可以引起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发作，像我们新冠疫苗已经又出了一个，今年九月份又出了一个新疫苗，如果你一年之内都没有接触过这个新冠疫苗，可以考虑去接种这个最新的疫苗。另外就是每年定期的做体检，做体检的时候，像你如果有慢性阻塞性肺病，那么家庭医生会帮你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你要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知道自己病情到了什么级别，怎么去治疗和自我护理，这些都非常重要。
嗯嗯，那谢医生，如果说被确诊为患有此类疾病的话，那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那么这类疾病它是否分为几个阶段？这类疾病它是不是凶险到就一定会影响到人的生命呢？
是影响到人的生命，看它级别。它这个其实我们西医分析分得很明确的，你就是要做那个肺功能的检查，你做了它出来会告诉你第一秒呼出的这个空气是多少，然后做一个打分，那么分为这个轻度、中度、重度、非常重度。其实轻度的很常见，很多病人都没有症状，你又不吸烟的话，你其实对你的寿命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到了非常严重、重度的前病人，其实他症状已经非常明显了，他可能在家里从卧室走到厕所他已经喘得很厉害了，之前的预期寿命就明显会短的了。
刚才您所提到的第四阶段，我们目前的医疗水平，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病人去延长他的生命，或者说能够把这个病根治掉呢？
如果已经到了四级的话呢，这就需要多个专科一起合作了，就除了我们要使用一些支气管扩张机啊，这些激素这些，它还有一些很特异的药，一些新药了，肺科医生可以开，看看能不能改善患者的情况，当然也还可以做手术，一般我们都已经转介给专科了。到了 COPD 慢性阻塞性四期的时候，通常已经在那个肺科医生那边看的了。
就已经到专科医生那边来进行进一步的诊疗了。
对，一般在一到二期肯定是家庭医生，基本上都是家庭医生处理的。
嗯，
我有人到了三期，他那个就是因为口配的原因很现实了，就是不想看专科。
嗯，
也是一两个月就发作一次，都挺厉害的。这个真不好说，我觉得这些病人都不会预期寿命都不会特别长的。
我们的黄金治疗期能不能判定为前三个阶段呢？
我觉得还是前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已经是经常要用药的了。
嗯嗯。
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很多人还没有用药的，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吸烟的患者，我基本上都会一再强调，你看一看啦，你这个吹气已经都不行了，你一定要戒烟了，要不然越来越差，以后都要背着氧气生活的，很痛苦的。
那我想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类疾病，可能很多的一些病人包括病人家属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它会演变成肺癌吗？
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呢和肺癌有很多这个相似的危险因素，比如说这个吸烟啊，你吸烟既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病也会导致肺癌，但是你要是说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本身会不会变成肺癌，这个还真不好说，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病啊，它转换的机制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就是吸烟同时会导致这两个病的发生。就譬如说我们可以说得了肝炎的病人很容易得肝癌，肝癌的风险高了，但是就不能说阻塞性肺病的人就会变成肺癌。
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它可以逆转吗？比如说从二期回到一期，或者从三期回到二期，就这样。
严格来讲呢，这个病本身是不可以逆转的，它也无法治愈的， 但是你说这个区别会不会有变呢？有时候在非常积极的治疗和这个锻炼的情况下，确实可以改善的，那个数字有时候会变一下，但是完全恢复到正常是不可能的。
那谢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来进一步科普介绍一下如何去治疗这类疾病呢？
治疗这个病阻塞性肺病的手段其实现在也挺多的，那么最重要一个呢，就是要那个打开肿胀的气管嘛。我们通常使用的是一个吸入性的药物，这是最主流的治疗方法。那么吸入性的药物也叫做吸入性支气管扩张机，它可以放松我们的这个气道。那么这个药物分为短效和长效两大类。那么短效的支气管扩张机呢，你一吸进去，它几秒钟就开始起作用了，它可以持续4到6个小时。这些药通常是在急性发作期间使用，就是你不是觉得哎呀气很紧了，就马上吸两口，然后你人就会舒服很多。那么还有这个长效的支气管扩张机，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开始起作用。你刚吸进去觉得哎呀好像没怎么效，但是它是慢慢的起效，然后它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有的这些药是一天使用一次，有的是一天使用两次，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药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根据你那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具体情况，有时候我们还要同时的开这个吸入性的类固醇一起的使用。那么一起使用类固醇的时候呢，可以就把肺部的炎症给它减轻。
嗯，
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像如果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急性发作，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是需要口服类固醇的药丸，通常和抗生素一起使用。如果很严重的患者，尤其是住院部的呢，我们通常会肌肉注射或者是静脉注射这些类固醇的药物。还有一些药物，还有一些患者在发作的时候，他的血氧水平降低了，有些人甚至跌到90%以下的血氧，这些患者呢也需要使用氧气。如果他治疗了几天以后氧气升不上来，那么有的患者甚至需要长期使用氧气，那么这时候一般专科医生会开一部氧气机在家里使用。当然呢，这些患者也可以去做肺部康复治疗，这些也可以改善患者的呼吸和运动的能力。最后就是治疗的手段就是手术。那么像有些病人有严重的肺气肿，有些肺大泡，那么手术把那个肺大泡病变的地方切除，也可以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病重症患者的症状。那么还有一个要提一下的就是这些吸入性的药物啊，这些吸入性的药物你正确使用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患者并不知道这些药怎么用，好，医生开了他就随便在嘴巴里喷两下，那其实是没有用的，这个药必须要吸到肺里面去。如果是不清楚的话呢，就建议你把药带去诊所给医生看着你怎么使用。
药物的使用方法也非常重要。
对，
那谢医生，如果说对于病患来讲确诊了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话，如果说放任他不管，或者说哎呦我忙，或者说我忽视，反正就咳几声嘛，喘一喘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放任他不去治疗的话，最严重的后果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如果你的这个气阶已经很高了，你如果不治疗的话，由于你肺的气体交换已经受到了损害，那么长期下去呢，就可以导致肺源性的心脏病。那么肺源性心脏病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心力衰竭的情况。那么就心力衰竭，你知道了，就全身抖肿啊，这些喘气很困难啊，这些心脏衰竭的症状都会出现，那就会危及生命的。
所以说，还是要引起重视。
是的。
好的，我们通过谢医生的讲解之后啊，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病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作为普通人来讲，该怎么预防这个病呢？
对，这个预防这个病最重要的还是要戒烟，因为我们前面提到，那么引起这个病发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吸烟。那么预防这个病最佳的方法就是不吸烟，或者从现在就开始戒烟。当然，如果你已经吸烟很多年，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为了你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要尽量去尝试戒烟，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这是减少你肺部损伤最好的办法了。另外就是如果你是在工作中接触这些化学烟雾啊、粉尘啊这些 那你就需要使用正确的防护设备啊，预防这个阻塞性肺病的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要定期接种流感疫苗啊，肺炎疫苗啊，减少这个阻塞性肺病的急性发作和预防感染。在冬天讲挺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病明显在冬天发病会多很多。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室内室外的温差比较大还是什么原因？
温差也会，主要是因为冬季的病毒特别多。你像现在有流感，有 RSV， 有 COVID， 我们最近看这些病的患者数目明显往上走。那么你普通的人得这些病，你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上感，哎呀，这个流下鼻涕、咳嗽、喉咙疼几天就好了。但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诱发你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急性发作。
嗯，
那我们刚才说你普通这些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人没有发作，就是什么咳痰闷痰啊，还有整天咳，有一点气喘。但是一旦你得了流感，或者是你得了肺炎性的 RSV， 你突然就这几天哇，这个喘气就很厉害了，这个哮喘音都出来了，喘气就往下掉的了。一般到了这个季节，我给病人上药都会上的稍微重一点。
在我们今天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刻呢，再请谢医生给我们大家再来强调一下，在这样的秋冬季节，一旦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各位民众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我们再把这个症状给大家再来强调一下，好不好？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呢，我们刚才说咳痰闷喘四大症状，对吧？
对。
如果你咳嗽的痰液明显增多，有这阵子呼吸觉得挺困难，喘气也明显加重，这个时候就要及时去看医生，
嗯，
用药。
尤其是喘明显的话，
你已经白天黑都听到自己有一些哮鸣出现了，就一定要尽快的就诊，这时候你的肺功能已经在往下掉了。
好的，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期节目，听众朋友对慢性阻塞性肺病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我们也谢谢谢元立医生今天接受《纽约健康365》节目的访问，谢谢您为我们广大民众公益科普医学常识，为我们社区所做的贡献。谢谢您，谢医生。
谢谢你，也谢谢大家。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